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有一章啊补充的，这一里面有三个寄送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三个寄送出自于哪里。这出自于聚色论，聚色论的在最后面的地方。其实这一个三个寄送啊，我们这个课的第一天我就想要给大家，已经拖了一年多了。那这个寄送很重要，这三个寄送呢，释迦菩萨写完的聚色论呢，那么最后还写下这三句话，这三个寄送。那这三个寄送的意思都很容易明白的。大师誓言啊，久已毕，堪为正者多散灭，不见真理无智人，有比寻思乱圣教。这意思很简单呢、啊，我们的佛陀、啊、在释迦菩萨那个时代啊，相距也有好几百年了，少说也有七八百年。那么当然佛陀入灭已经很久了，那么堪为正者，佛陀的弟子们呢、啊，很多大阿罗汉们呢、啊，实际上也许许多的都已经入涅槃了。那么僧团里面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，比方说安澜尊者也有他的弟子，舍利弗尊者也有他的弟子，大迦摄尊者、富罗那尊者、这个迦旃延尊者都有他们的弟子。那即便是他们的弟子再传弟子了，也到那个时候呢，也很多都已经入涅槃。不见真理无智人了、啊、当时的人在即便在印度啊一样。那么释迦菩萨很感叹呢、啊、很许许多多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了悟真理啊，而且呢自己的烦恼也没有办法调伏，这样的人很多、哦。有比寻思啊乱圣教，很不幸的呢，这样的人呢在佛教里头也很多。那么他们自己呢根据自己的想法，这个而且是错误的想法，那么使得佛教呢真正的内涵呢越来越混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自觉已归甚极尽，此比教者多随灭，事无依护啊上众德，无钩自惑随意转。这个意思跟第一个寄送差不多。那差别是呢，前面讲的是这些有正的果位的人，第二句讲第二个寄送讲的是呢，这个有正量有正果的人之外的，还有也有很重要的人，就是持比教者。在佛陀的时代啊，稍后已经有僧团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有点像是分工嘛，有的人专门持戒律，有的人呢专门持经，有的人专门持论。持比教者就指这些人，这个戒就是我们说的戒律啊，还有呢经还有论啊，都要有真正专精的人把这些传承了、啊、传下去。但是到那个时代啊，连这样的人也多半了、啊、也跟随着佛陀啊还有他们的弟子们啊也都入涅槃了。那事无异乎啊上众的，放眼看过去啊，这个世界呢芸芸众生没有真正的异乎。那芸芸众生呢，他们并不真正知道怎么样才能解脱，怎么样才能熄灭现世的苦，还有呢断除来世的苦，并不知道。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就好像没有依靠的那样的人，而且他们本身呢也是没有积聚很多的功德，这个叫做上众德。那这样的人呢无钩自惑，就好像一头狂乱的大象一样，没有这个钩呢能够把他们降服。这个钩啊 所要治的就是主要指内心的烦恼，也就是祸。其实烦恼还好处理，不好处理的是这个祸，迷惑。烦恼有时候也叫做祸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见解上的。见解上的混乱啊，才会使得升起很多很多的贪嗔痴慢疑。那这一些啊，由于没有钩啊来制服啊，那么这些人啊就随着自己的意识去做许许多的事情。既知如来正法寿，见次轮王如智猴，世诸烦恼力真实，因求解脱无方意。这句话呢是释迦菩萨呢跟大家呢共勉了。既然明白了如来的正法，在这世间上面呢，渐渐的就是消失了，因为呢佛法的真义啊，佛法的实证，那么在世间上面越来越少，这就是见次轮王啊，就好像这个水啊淹一直淹，从下面淹到上面来，快要到喉咙的地方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到了喉咙已经很危险了。其实这个比喻众生的污垢，也比喻每一个人的烦恼。那么众生的污垢，每一个人烦恼加起来啊，就是使得佛陀的正法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如果佛陀的正法发挥作用，那是世间不是这样子。世间应该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有很多有修有证，有对这个经律论有能够受持读诵乃至真实的了解的。那没有了这些人呢，那当然就是如来的正法呢只剩下文字，白纸印黑字，或者只是不管是用什么材料，它变成这个样子。那这样的佛法呢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。世诸烦恼力真实啊，因求解脱无方意。那真正能对治烦恼的就是这些如来的正法。当如来正法渐渐的不完整了，渐渐的被这些人呢弄得很混乱了，那么世间上的一切众生就是更没有依靠，是这样的。那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，当然这个烦恼的越来越炽盛。那么周遭的环境是这样子，对于有因缘接触到佛法的人呢，或者出家人或者在家人呢，那么当然如果自己不用功，跟随着整个世间大的这个漩涡在转，那也就罢了。但是如果真正想要脱离这个大漩涡啊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是唯有不要放逸，不要放逸啊，才能够有能力深入佛法跟对治烦恼，是这样的。当然我们每一次去观察这世间就知道啊，这个能够修习佛法的人，能够真正觉得对治烦恼啊是燃眉之急的人都是很少的，是这样。那么那一些学习佛法的人啊，也不见得真正了解佛法的前面跟它的深度，所以呢这佛法的力量就是越来越薄弱。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一再一再的在努力，乃至呢生生世世为了正法注释啊，像玄奘大师这样的人呢，那么可以说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这样的一种菩萨的再来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。所以呢你要看从哪一面去看，从正面看还是很有希望。那么大圣经论里面都鼓励啊，任何一个人啊要发这种大愿，就是只要每一个人如果他发愿，就是说只要还有这么一个人在啊，不令佛法这个丧失，不令佛法呢他的真位啊被这个世间弄混乱了， 如果有人发这样的大愿，那同时积极的去实践它，那这个佛法跟世间还是有希望。但是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啊，那当然就世间会就是比较没有希望。这一切没有决定性的，这个世间也是缘起。《法华经》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佛种从缘起，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种性也不是谁给他们的，每一个人啊，每一个有情众生呢，都是中国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吧，这个自己吃饭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那么要自己要脱离轮回呢，那么佛菩萨经论呢，也只是助缘而已啊。那佛菩萨再怎么慈悲呢，也不能替我们做这些事情，是这样的。那倒过来我们也是一样，除掉自己有脱离轮回的能力啊，还要帮助许许多多的众生们，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陈维师论的卷二。我们这一个建议啊，我看到我的记录，我们是在十月，好像十月初七号，十月初啊，我们就是恢复到进行的第一卷，那么差不多两个月，我们差不多把这个卷一就讲完了，那么剩下来卷二呢，还有一小小部分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在卷二的大概有十页还是十一页。讲完之后呢，要回到第五卷。第五卷我们当时把第七世讲完了，那差不多在第七卷了一半，所以我们卷二这个前面部分讲完了，就是要回到第五卷，再继续的把这个第六意识卷五啊，中间开始就是要进入说明第六意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仍然在讨论心不相应心法。那这一个心不相应心法这个段落，实际上看起来其实是在讨论法执的部分，分别法执还有俱生法执，是这样的。那也是，那也是为什么陈维师论这么多的论师们啊，要有这些。这个发这么多篇幅来讨论这些事情的用意，并不是纯粹的一种哲学思辨啊，或者纯粹的只是为了跟外道或者部派做辩论啊，并不是这样子。这个很早以前我们就看到过，除掉我执啊，还有法执。那什么样的法执呢？其实就是这些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这里呢是心不相应心法最后的了。只剩下最后的思想，就是身住意灭。这身住意灭这四个呢，或者简单说就是身住灭啊，或者身意灭，有时候说三种，有时候说四种，都一样，只是看怎么个分类。那这三种呢，也被叫做有为的相。大家如果看过中论都会知道啊，都有这样的一个品，专门讨论这个有为，有为法，有为法的特性，就是由这三个相来说明他们。那这三个相呢是特性，比方说桌子好了，桌子是有为法，就是具有有为的这种特性的存在。那这种特性本身，那就是相，相貌的相啊，我们以前都说过，相这个字其实就是指特性。那么身住意灭啊，或者身住灭啊，就是有为法的特性，所以叫做有为相。那现在要讨论呢，是这一个特性和这个有为法之间的关系。唯识学立场当然是说，任何东西啊，包括这个有为相，不是离开心意识以外的，有自己的实存的自信， 啊，那唯识学的立场，我们一再一再的反复去思考了，那么它的结论就是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是用反过来问，问那些认为这些有为相啊，也就是心不相应心法的最后这四种啊，是有实在的独立于心意识以外的，问他们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好，我们看第一行啊，复如何知？诸有为相，意色心等，有实质性。本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他们和色法的关系，主要是要讨论他们是不是在心法、心事以外，有没有实际的独立的自信呢？但是这里呢，也含挂进来讨论他们跟色法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呢，字面上是说跟心不相应，其实也和色不相应，所以他们也不是色法。如果他们是色法的，那就归到色法去，他们也不是色法。这样讲到底是他们是什么呢？生住意灭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抽象观念。抽象观念虽然抽象，可是这确实是有为法的特性。这有为法的特性呢，跟有为法之间呢，是不能脱离开来的。就好像桌子吧，桌子是方形的，桌子是比方说这个白色的，这个白色跟方形是桌子的特性，这些特性呢不能离开桌子，桌子也不能没有这些特性，是这样的。桌子如果没有掉这些特性，那是什么样的一张桌子呢？那就很难去思考，因为实际上是没有的，没有这一种没有特性的桌子，它总有大小，总有颜色，总有形状，总有占一个空间。如果把这些特性通通都把它抹杀掉，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张桌子。实际上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了，这个有为相跟有为或者有为法就是这样的关系。但是他们也不是相等，还是一样，这个颜色毕竟是颜色。那么比方说桌子吧，桌子可能是白色，可能黑色，可能黄色，也不能说桌子就等于桌子的颜色。如果说桌子就等于桌子颜色，那你把这个颜色换的，这个桌子是不是换的呢？点点点点啊，实际上他们关系就是这样情形。那现在我们问了这个问题呢，对方的回答，对方说呢，契经说故，他们引用一个经文呢，如契经说，有三有为之有为相，乃至广说，乃至还有经文上更多的说明了。这句话呢，看起来很简短，但是有几个重点，就是有，第一是有。有这个三种有为的有为相，所以呢，第一，这个是有，经典上明明白白说是有；第二呢，这是有为的有为的有为相，这有为相是谁的呢？是有为法的，这样的啊。这个的呢，我们可能不觉得怎么样，实际上它也很重要。也很重要啊。另外就是刚刚讲，这是有为的，不是别人的，不是其他东西的。那么他们的什么呢？的有为的相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回答呢？我们的回答呢？此经不说啊，意色心等有实质性。我们的反驳很简单，就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本身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一样的问题是在他们的解释，他们想用这样的经文来证明自己的主张，那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这个经文没有说 这些有为相啊，是脱离开色法跟心法之外，有自己的实存的自信，是这样。这个明明白白看得出来，确实没有这样说啊。因此呢，为证不成。他们想要用这个经文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啊，那是不能成立的，不能这样做。好，再来呢，非第六身啊，变表一体。第六身在梵文的文法学啊，我们叫格。比方说，第一个身就是主格，第二个身叫做呼格，点点点点哦。那么第三个身就是具格，表示工具。这个格啊，就是在梵文的这个单字的后面，单字的后面的鱼尾啊，做一些变化。做一些变化呢，就表达出它是什么格，也有点像英文，那当然更像德文、法文，是这样子。这个格就是表示这个字啊，在这个句子里面扮演的角色。那么第六声呢，就是我们说的所有格，所有格就是相当于我们中文的"的"，或者英文的那个 "of"。或者在名词后面打个逗点，总之就代表一种属于啊，这个所有格就是代表一种属于啊，或者是部分全体的关系。这个第六声就这个意思。那我们提出这个理由呢，并不是说第六声就是这一种所有格啊，就表示他们之间是不同的字体。有为的，有为的啊，就好像根据他们的看法，有为的就变成是他的什么东西跟他本身是分开来，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世间上的经验也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的这个字呢，有很多使用场合，就比方说我的手，我的脚，这也是的，但是并没有跟我分开来啊。但是有的东西其实是分开来，比方说你的桌子或者你的车子，那确实是分开来。所以，但是不一定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说呢，色心之体即色心故。那我们自己用一个例子，我们自己用一个例子来表达这个的，就是色心的体。色心的体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啊，那这个的体，这个体跟色心是相等的。色心之体即色心故，所以要看的之下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色心的体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四行啊，这才是要讲的一个重点。非，我们看卷二呢，也就是第五十一页啊，现在在第四行，非能相体，定义所相。哦，这八个字其实是重点，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能相。什么是能相呢？就刚刚讲身住意灭，也就是特性本身。那么什么是所相？就是有为法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能相就是性质，所相就是你可以用它来描述的，来描述的这个对象，这个叫做所相。比方说花吧，花是红色的，红色的花，这个红色就是能相，花就是所相，就你可以用来去说明，那么被说明的就是所相。这说这个相啊，有点就是被说明、被表达、被表达、被表达出它的特性。所相就是能够被表达的对象，所以呢，能相就是能够去说明的。比方说红色，当我们听到红色，就可以说明出来这个花有红的性质。所以这里这句话说呢，能相啊， 人相的这个体，人相的存在，人相的字体，这个非要拿下来哦。他们不是和所相是分开来的。这句话其实很简单。这个所以我们刚刚讲红色的花，红色的这个字体绝对不能够脱离开红花，是这样的。以这个红色的花的例子来看，是这样。所以说非能相体定义所相，义这个字不只是差异，而且是别义，分离开来。好，那接下去说呢，物兼相等，义地等故。它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，大地啊，大地的这个特性就是坚固，一样，这个坚固的这个特性，这个相貌绝对不会是和大地是分开来的，是有别异或者是脱离开来，是这样子。物兼相等，义地等故，是这样。那这个为什么用个故？因为这个例子是我们用来作为原因来说明上面那句话，非能相体定义所相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呢，反面或者说假使对方有这样的一个主张，这是第四行的下面，若有为相，亦所相体。现在这句话呢，只是把前面讲那个能相齁，现在具体的把它改成有为的相。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要讨论的主题，有为的相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为的相，亦所相的体。好，先看这八个字。有为的相就是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或者生住灭。那么它这样的三个特性，如果这三个特性和所相，就是所要描述的这个存在物啊，和它是脱离开来，如果是这样子，若有为相，亦所相体。啊，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么会导致什么结论呢？这个有一点点一下子衔接不过来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下子从有为换到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会导致什么现象呢？无为相，无为的相，无为的相的字体，也应该因义所相，也应该和他所要描述的事物有别义，有分离开来。那后面这个结论，问题比较大。那无为，如果以部派来讲呢，就是虚空无为，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啊。那我们就是用这三个例子都可以来想想看。那么这个无为的特性，这无为的相，其实无为其实没有相，无为的特性其实就是没有这些有为的相，这个才叫无为。那假使它有一个相叫无为的相，那么无为的这个相啊，一样不能够说它有它的字体，而且是离开的无为法。这个所相这里就是讲无为法。无为法比方说刚刚讲虚空，或者则灭，或者非则灭，那么不能跟他们分离开来。那么但是这个是一个逻辑啊，如果前面那样的有为的相和有为的这些存在物分离开来，有那自己的字体，如果这个可以成立，那同理可证，会导致出来一个结论，变成无为的相也要有自己的字体，脱离开 无为法，这样子。那由于这个结论我们没有办法建立，无为的相不能够脱离无为法。为什么呢？我刚刚讲什么叫无为法，就是没有的有为的相。那我们要说相啊，我们要说相，那一定是有为。如果无为还有个相，而且这个相跟无为脱离开来，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整个世间的存在就两种东西，一个就是有为法，一个就是无为法。这个无为法之外如果还有一个相，这个相必然要落入有为法这个范围。刚刚讲整个世界哦，只有两大类，有为法无为法，没有那个在中间的，或者那个第三点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无为法如果它的相要跟它脱离开来，有自己的自体，这个自体要不它就是有为，要不它就无为啊。如果它又是无为，那就会变成一直一直那个循环下去。而有无为的相如果是有为，那更是不合理，因为怎么可能用有为法去作为无为的相，那就更是很明显的自相矛盾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结论是无法成立，无为的相啊不可能脱离开无为法，另外有自己的自体，所以他前面那个前提，若有为相，亦所相体，那就不能成立。所以就是不能够是异的，不能够是异的。有为的相呢，和所相呢，他们的体不能够是有别异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体必须是一。我们再看倒数第三行中间呢，又生等相。那现在比较具体的说明，有为的相就是这个生诸灭啊，生等相。若体具有啊，这里讲的角度又稍稍不同。若体具有，